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非常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我是罗文辉。现在呢，我们准备开始播讲《希伯来书》的第十讲了。
基督比天使、人间的圣仆和祭司更超越，基督的真道比犹太教更好。信徒应该怎样跟随这位超越的基督呢？信徒应该坚守自己的信仰，并且带着无比的盼望过信心的生活。为你送上《希伯来书》研读。
希伯来书的第六章七节到八节呢，是这么说的：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这里呢，再一次提到种子的预言，生长蔬菜水果的必蒙得福，上好的地土呢就得到神的祝福，如果长出荆棘和棘藜的呢，必被咒诅、废弃和焚烧。这个作者继续说啊，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然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那换句话说呢，这些是不适用于你们的。我们相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作者呢写这些经文的时候，并不是冲着收信人中的某些人而写的。第九到第十节说，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这里的意思是说呢，神不会把你们给忘记的。你是他的孩子，那可能你会失败，也许你还是个属灵的婴孩，但是神的爱呢，总是护着你。第十一节说，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你们必须要殷勤到底，而且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啊。哎，这是一个很荣耀的指望啊。我对我拯救有满足的指望，对我的得救有满足的指望，那这一点呢也不怀疑啊。我有完全的确信，我的永生呢在耶稣的手里是稳妥的，我丝毫不会怀疑我将来不能与主同在，到他的国度里。以前我仰赖我自己，我仰赖我自己的善功，我曾经失去过信心，现在呢，只要我靠着耶稣基督呢，我就有指望了。我不再靠自己，我不打算离开耶稣基督，所以呢，我是不会失去我的救恩的。第十二节说，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那这对我带来一个心愿呢，就是要把我自己更进一步的完全委身于主的工作上，因为神已经保证我们所需的了，他会为我们成就。圣经有很多又丰富又珍贵的承诺应许啊。有些基督徒的家呢，摆放着一个小卡片，写着神的应许。哎，你可以随时挑一个神的应许啊。神的话语呢，使你更丰富。有一些神赐给我们的应许呢，我们还没能充充足足的承受，比方他的安息就是了。就因为我们没有领受神给我们的许多许多的承诺，我们还是在不安和焦虑里面活着。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领受他的应许。当你遇到周围的压力，或者是明天将会是困难的一天 啊，一切是叫你很失望的时候，那么你最好提醒你自己，神已经把所有的应许给了我了，安息在他的应许里面。我们需要用信心，需要忍耐。第六节，十一章第六节，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六节说呢，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你必须要有信心，相信只有神答应的他都能做到。其次呢，你必须有耐心，因为神呢不一定会马上回答我的祷告的，有时候我的祷告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得到应允的，神呢要以此来试验我的信心，信心也因着忍耐而受到试炼。弟兄姊妹啊，让我们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相信神的应许，然后呢耐心地等待神持守他的诺言，同时牢牢地把握着神的承诺，而不要让他溜走。神的应许呢，值得我们相信和依靠的。希伯来书的六章十三到十四节，十三到十四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神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应许，然后呢又起了个誓来证实。第十五节说，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到底亚伯拉罕等了多少年呢？超过三十五年呢、啊。我们常常是毫无耐心的说，神啊，我的时间啊没有太多了，我们要神呢马上就行动，我们要一个马上得到的结果，我们给神有限的动工的时间，我们局限了神，比方一个礼拜的时间吧。在完全没有人为的可能性的情况下，神的确给了撒拉一个男孩，就好像神应许过的。我们常常谈到不可能这个词，不可能，我们常常面对不可能的环境，由于我们人的有限，我们总是遇到不可能的状况出现的。但是呢，一旦神介入我们的难题呢，哎，我们就要消除这个不可能这个字眼了。对神来说，根本没有不可能的事，没有难成的事，没有任何事情呢能够把压力啊放到神的身上的。神不会为任何事情而着急的。困难成分的多寡，往往是看啊做工的人到底有多大的能力。假如我们说，让我们来建造耶稣基督的教会吧，哇，这是困难极了。人是不可能的，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你不要紧张啊，神有能力，我们没有能力，但是神自己有能力。如果是神在做工的话呢，来，你就必须把困难这个字挪走。无论我如何不能相信我个人的能力，我还是必须信靠主，那么我就可以扔掉不可能这个词，或者是困难这个词了。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十六节，六章十六节说，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人呢是常常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启示的目的呢是要证实所说的话，而了结各种争论。在耶稣那个年代呢，启示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用誓约来做一个约束。耶稣针对这个问题就说，哎，不需要启示的，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做一个谨守诺言的人就行了。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十七节呢，就说，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 神不会许下诺言在从中呢退出来，就是说食言，神不会这样的，他是永不改变的。神要确确实实的向你证明他的本性是永不改变的。六章十八节，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那有两点是不会更改的，第一，神的话永不更改，神的话永远建立而且安顿在天上。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五节，马太二十四章三十五节，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第二呢，起过的事是不能更改的，启示是说过的话的实据，神已经显明他将为你成就的事，而且起了誓，确定他所说的，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的，神呢就指着自己启示。那我们知道神绝对不会说谎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大得勉励，持定那摆在我们前头的指望。我们有何等大的安慰啊，我们知道只要神说过的就必将成为事实，我们的避难所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当麻烦来到的时候就该赶紧的逃避到神的话语里面。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九节，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教会的赞美诗就说，虽然巨浪汹涌，但我们有一个锚保守我们的灵魂，又坚又牢，停泊在那不能移动的岩石上，坚定在我救主深深的怜爱中。这是灵魂的锚啊，使我不会因暴风雨而摇晃，也不会被暴风雨毁坏，因为我的灵在神的承诺中停住了。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十九节，且通入幔内，我可以大胆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耶稣已经为我开了路了，他已经为我进到这个高天之上，所以呢我可以借着耶稣大胆的来到天父的面前。第六章第二十节，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那这个先锋呢已经进到天上的幔子里，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为你和我代祷。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徒们是有何等光荣的保证啊！我们要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还有一点点时间呢，我们要马上开始呢第七章的讲论了。在开始之前呢，先带大家回到旧约的时代。在创世纪第十四章里面提到呢，在亚伯拉罕和罗德分开之后，在罗德居住的地方有四王联盟俘虏了罗德，而且摧毁了一些城市。在亚伯拉罕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他就率领他的精兵跟这四个王打仗，杀败了敌人，而且把掳掠的财物呢夺了回来。亚伯拉罕战胜了敌人，而且衣锦还乡的时候呢，麦基洗德就出来迎接他。这个麦基洗德的名字意思就是公义之王，公义之王，他也是撒朗王文明，意思呢就是和平之王，撒朗王就是和平之王的意思。那关于麦基洗德的起源呢，从来没有人听说过，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父母和他的家谱到底是怎么样的。而且呢，在他和亚伯拉罕相遇之后呢，有关他的事情我们也一概不知。这件事呢，就发生在摩西和律法之前的四百年。麦基洗德是一个很神秘的祭司啊，关于他的一切呢，我们所知有限，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只提到两次而已。第一次呢，在创世纪的十九章记载他遇见了亚伯拉罕，诗篇里头呢作者也说到神的时候就写了神启示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诗篇110篇，这是有关弥赛亚的诗篇。 开头的时候就说到，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啊，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在律法以下的以色列国呢，作为一个大祭司的必要条件之一呢，就是第一，你需要是属于利未支派的，而且是跟着亚伦的等次的。但是呢，这个祭司的等次比利未支派祭司的等次提早了400年呢。亚伯拉罕这个多国之父给这位祭司献礼，也就是献上十分之一，而且受到祭司的祝福。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在第七章将要指出，麦基洗德这个祭司啊，高于那个在律法规定的亚伦等次的祭司。在旧约里头，两次提到麦基洗德的时间相距1000年。亚伯拉罕遇到麦基洗德的时候，大约是公元前的2000年。我们念这本圣经，以为诗篇只是创世纪以后的几本书而已，其实呢，他们相距是1000年之久啊。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的。希伯来书第七章第21节，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呢，就是不照亚伦的等次。你还记得有一次呢，耶稣跟一些法利赛人争论的时候，耶稣呢就宣称自己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法利赛人呢就因为这一点就向他发出了挑战，他们说，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这是约翰福音的第8章53节。那么耶稣就回答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这是约翰福音的第8章56到59节。好了，也许你也会问，嘿，到底耶稣什么时候见过亚伯拉罕呢？那很多圣经学者呢都有一个看法，就是旧约时代的那个麦基洗德呢，其实是神向人表达的一个形象之一。很有趣的就是，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面包和酒，饼和酒啊，其实呢，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圣餐的象征啊。我们今天用的是主的身体和血吗？对不对？饼和酒，这是一个象征。当年呢，麦基洗德也把饼和酒给了亚伯拉罕，这也是一个好像圣餐的象征一样，真的非常的有意思。好，希伯来书我们今天就讲到这。
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他为我舍命使我能今天过。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他好疼爱我，他以慈爱安慰我。我相信圣灵是我的安慰者，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我相信，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 选择这上好的福分。我相信我的生命已不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永远不离开我。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圣经疑难解答。陈安老师，
所罗门在写箴言和传道书的时候灵命怎么样？听众彼此相爱提问。老师平安，我读圣经的时候发现所罗门开始很敬畏神，后来又没有守住神的道，他离弃神，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那所罗门在写箴言和传道书的时候灵命是怎么样的呢？如果所罗门离弃神行恶，怎么会写出这么好的话语呢？
陈安老师解答。箴言的作者主要是所罗门，另有智慧人雅基的儿子亚古尔和利木伊勒王。至于传道书的作者，犹太人传统认为是所罗门。所罗门一生享尽荣华富贵，充满智慧，又做了很多箴言。
列王记上三章十二节，四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我就应于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他作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
可惜他晚年宠爱众多外邦妃嫔，并随从他们拜偶像，遭神责罚。
列王记上十一章三到九节，所罗门有妃七百，都是公主，还有嫔三百，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录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为摩亚可憎的神基莫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行。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箴言的内文标题显示，箴言是在所罗门统治期间开始搜集编撰的，到250年后西西家统治时仍在编撰。 箴言的主旨是教导人过智慧的生活，敬畏神，以神的教训为生活原则，遵从他的律法。至于传道书的书写时期，传统说法认为是所罗门作王后期的作品，是他在过了奢华堕落背叛神的生活之后所写。他在书中表达虚空人生的观点，对往昔的价值观和行为表示懊悔和批判。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只是蒙神恩典而得救赎而已，我们本身没有什么可夸。我们在信主以后也有可能跌倒犯罪，例如大卫王犯奸淫和谋杀，保罗也称自己是罪魁。然而满有恩典慈爱的神仍然愿意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无需等到自己完全变得完美了才可以去服侍神。
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希伯来书10:24-25。真道分解，与你同行主爱中。
弟兄姊妹啊，你有没有终日等候神呢？也就是常常安静在神的面前，研读他的话语，默想他的话语，也默想神的旨意，然后呢，凭着神给你的力量，遵行神的旨意。这样的话呢，你一定是过一个非常蒙福的生活的。真道分解，今天播送到这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
上下扶倾，心心都把稳在。